大家一看这期评分都是6分，可能是巧合，但也有可能是这片的优缺点都太明显导致的。我和胶片还有秦晚都聊过，看法都出奇的一致，就是这是一个华语类型片的稀缺，所以它是一个补缺性质的电影。而所谓这个稀缺，指的是这类电影是华语片应该有的，而且也可以拍的，但又确实没什么前人认真拍过的，这才叫稀缺。那像硬科幻电影或者说政治惊悚片也稀缺，但是这个可能中国一时半会儿都还拍不太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这种极端环境下的求生片出来这么一个认真拍的，那最后可以给一个及格分数，真的是因为大家都是在给这个题材的基准起评分就摆在这里，起评分就不会低。而且这就是它最大的亮点，它不仅仅是说在南极实拍这么简单的一个诚意分，而且最主要是因为它围绕的是极地求生这件事儿。说白了，宣传包装成了个爱情片，这个没有办法啊！一是卖这个致青春这个 CP， 二是爱情片比什么求生题材更好卖。但是这片成片爱情所占比重其实是比我想象当中要少的，而且开始往爱情上扯的时间也比我想象当中要晚的。基本上影片前1/3都主要呈现的是求生线索这件事儿，它编排上都是说赵又廷遇上的一个又一个的气候险境。那这个其实是我能给这篇及格的另外一个原因。就这样的话，南极它并没有沦为一个说爱情背景一个壁纸，而是真正用上了，当然最后是壁纸啊。这个让我想起了最早我小时候在凤凰电影台吧看到过一个韩国片，名字我是真忘了，是一男一女被困在沙漠里啊，也是最后好像互生情愫，还有激情戏呢。沙漠嘛，那条件呢适合野战脱衣服什么的，完了之后最后好像也有一个啊活下来了，但是因为那片看得太久远，所以也说不好呢说这南极之恋的概念就一定是借鉴。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极端方式确实是两个极端。然后就是这片很明显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像爱情与求生线之间的矛盾，这个我觉得是最明显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极端环境下人性自私这点完全没有啊，这个不是说我期待的落空，而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你可以看到像垂直极限那种，就是最后他被困之后实际上是人和人之间是有很残酷的一面的啊！你一个人的片，比如说《荒岛求生》那类，你可以自娱自乐，但是只要超过一个人，这里一定会有人性博弈。但是这片呢，后面设置了这么多的险境，但是除了前面赵又廷说要开始想过不救杨子姗，或者说给杨子姗的粥倒的少点什么的，其他的都没有。尤其是越到后面，你随着资源短缺反而越应该考验人性博弈的时候，诶，你越是由自私到无私。就是说他的人物弧光和这个险境的设置正好反着来了，而这种反向啊，从自私到无私就是为了贴最后的纯爱戏码。所以这个其实典型是他两个类型的矛盾。第二就是5毛钱特效，尤其是开头，但是也好在是开头啊，因为你最后你出了一个字幕，你说我这是南极拍的啊，弄个花絮，这个大家一相信也就算了。但是刚开始开拍的时候，我就想，我是知道这片去了南极实拍，那如果是普通观众的话，可能一走进电影院一看到这种级别特效，一定又以为是看了一部说用那种伪塑的房间式的抠像啊，在棚里完成的那种粗制滥造的国产片。如果你就是一个低成本的破片，你这种特效吧反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对不对？但是现在哎，你恰巧又真的去了南极实拍，反而拍的让大家觉得你是不是就是棚拍的呀，你效果是不是特别假呀，这才是你最尴尬的地方，不是吗？第三就是各种求生线的所谓的 bug， 什么赵又廷啊死来死去死不了啊，雪盲症为什么那么久才得啊，就是这些尴尬点其实跟上面的5毛钱特效是一样的。就因为据说导演本人就是科考队员本身啊，他去过南极十几二十次，那按照说普通观众认为的你行你上的原则，他是上过南极最多的，那按说是最行的。可是你会发现他拍的这个片子编排的这么多障碍，基本上大家看完都会有怀疑其中的一到两处。听说因为导演毕竟是科考队员出身，现在也在这个知乎上开了帖子，把大家可能说遇到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bug， 他就全都在知乎上开帖都说明了。这个又是我们记忆大师就说过的陈正道最后去舌战群儒，就这种东西我觉得特别尴尬。就是你看你比如像荒岛求生或者是 火星救援那种编剧导演反倒没有这类的极端生活经验，他写出来的东西反倒服众。你是一个科考队员，可是反倒你现在出来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最终你会明白，无论你原来是干什么的，首先这是一部电影，你的电影经验最重要，所以他输的不在他有没有真实经历，所以你行你上在这部电影上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个被打脸的逻辑。那其实有一点是我觉得可能以更高的要求去要求他的一点，这个是期待落空，就是他前面设置了赵婷这个土豪啊，还带着一个 QQ 公仔去上面，那最后我以为当他获救之后他会有一个荒岛求生式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人物落实，比如说我们去看汤姆汉克斯那个角色，很简单，就是他一直抱着一个快递，最后他是一个送快递，但是那个却成为史上最慢的一个快递的过程，最后他在那个十字路口前面把那个快递送到家，这也是 联邦快递的一个大植入。哎，但是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城市人格的一个讽刺，包括说他真正获救之后他睡不惯软床，看到那个龙虾都觉得特别奇怪等等，就说白了你的人物前面是一个前史，但是最后如果你能把这个前史最后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落差，这是最好的。那最后说回到里程碑性质，其实昨天性别之战那个胡老师在网球那说过一个点，就是说你看这个证券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前面有李亨泽触类旁通的，就以后我们再说一部我们的荒岛求生或者更好的那类好莱坞标准都能打七到八分的电影的时候，我们可能再会提到前面的前作，哎，说会有这样一部六分档的《南极之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承接关系。而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说现在能拍出六分档的《南极之恋》，那是因为之前我们有比如说张建亚类似四分档的《极地营救》来做铺垫，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承接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去回看之前的片子，这个其实都是垫脚石，而这一部可能也是我们拍出更好作品的一个垫脚石。